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拒绝美国提出的两国防长会晤的请求，双边关系回暖势头为何受阻，还有前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表示不排除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这番话会引发出什么样的后续效应。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拒绝了美国提出的两国防长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进行会晤的请求。自从今年初气球事件以来，美中关系陷入紧张，美国一直在寻求沟通。五月美中高层出现频繁互动，双边关系出现解冻的迹象。可是中国拒绝防长会晤的决定显示出美中之间试探性回暖势头的局限性。那中国决定和一些美国高级官员会晤而拒绝两国防长对话是出于什么样的战略选择？最近解放军航母穿越台湾海峡，对拜登政府5亿美元对台军援做出回应，对抗加剧是否会导致局势失控？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还有一位是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欢迎二位。
你好。
你好。那我们首先来看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6月1号在东京表示，中国防长拒绝在新加坡防务会议期间和他会晤是不幸的，他并再次强调了两国军方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他还表示，近日一架中国军机对一架美国飞机进行挑衅性拦截，非常令人担忧，他担心某个时候会发生导致局势失控的事件。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I think that's unfortunate,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what we are doing in this region and others, and that is to work with like-minded countries who share common values and common goals to continue to promot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You've heard me talk a number of time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countries with significant capabilities.
那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准将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夜间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知美国，他们拒绝了我们五月初发出的奥斯汀部长本周在新加坡和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会晤的请求。中国拒绝这个请求被外界认为是一种异常直率的信息。那在过去这类会晤都是到最后一刻才敲定的，包括奥斯汀和当时的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之间的会晤在最后一刻才定了下来。那杨建立博士，您怎么看这次中国似乎是非常果断地拒绝了美国？
我觉得中国的反应并不是那么令人惊讶或者那么样的不寻常。从上个月开始，两国的高层啊进行了互动，实际上显示出来两个国家都有意愿，也有需求恢复一定程度上的对话，一定程度上的解冻关系的解冻。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而且两个最强的军事强国，而且呢在东亚有两个非常危险的这个爆发点，战争的爆发点，一个是台湾，一个是朝鲜半岛的这个核威慑的问题。那这两个军事强国都设计进去，都是关键角色。如果你想避免战争，两个国家就必须对话，即使是在战争中，实际上两个国家可能都要对话。所以对话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行为。那么两国呢也开始进行了这个不同领域的开始的对话的恢复，但是为什么卡在这个国防部部长的这个对话上呢？我认为有一个技术性的原因，就是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进行了这个制裁。这是2018年，因为李尚福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的装备发展部长，购买了这个被美国制裁的俄国的这个武器这个供应商的这个一些 军用的这个武器啊。那被制裁以后呢，那你站在中国的角度上，你我在被制裁的时候，我怎么和你对话？当然有些观察家认为，就是说能够让李尚福去做国防部长，可能就是有一定的程度上就像制造今天的这种困境啊。实际上就是这种困境呢是技术性的困境。那习近平呢很要面子，但是拜登也要面子，拜登也面临着这个共和党明年这个大选的时候对他的这个什么对中国软弱的一种指责，所以他不会轻易的来取消对李尚福的这个制裁，说双方就卡在这个地方。所以在拜登在广岛接受采访的时候，广岛参加那个 G7 会议的时候接受采访的时候，记者问他说美国会不会考虑取消对李尚福的制裁，因为两国的国防部长可能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的安全对话中要见面。这个拜登当时的回答说不知道，我们正在进行谈判。实际上从这些这个迹象都表明，就是这实际上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怎么突破它。而中国的果断是在美国的果断以后发生的，美国是在中国说宣布不和那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见面之前，美国的这个国务院以发言人已经说了，我们不会考虑取消对于李尚福的制裁。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反应也不是那么的迅速，也不是那么的让人惊讶。
那恒河先生，这杨建立博士说这是一个面子和技术的问题啊。那五角大楼说了，这个制裁李尚福并不妨碍两国进行对话。那自从二月初气球事件以来，美中关系跌入了低谷。五月呢，双方出现了频繁的互动，先是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和中国外长秦刚在北京会晤，接下来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沙利文和中共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的会晤，还有商务部长，两国商务部长之间的会晤，还有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这个旅行。您怎么看中国决定和一些美国官员高级官员来会晤，而不让奥斯汀和李尚福会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战略性选择吗？
这个除了技术问题以外，我觉得在战略上是有一定想法的。因为这里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对于台海局势中共的看法，它实际上是很清楚的，就是美方不会主动挑起战争，要是挑起战争的话，责任肯定是在中方，所以呢，他并不急于和美国要调和在，这个台海或者是南海的紧张局势，就是在军事上他并不急，因为挑衅是他嘛。这个虽然说是美国在挑衅，台湾在挑衅，但实际上他是很清楚谁在挑衅，所以这个呢，他不急于。其他方面的话呢，可以接触。那么这里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共呢喜欢把美国看得很重的东西，他就把它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那现在呢，就是美国方面呢最希望的很可能就是两国防长的会面，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布林肯访问的问题。那么美国要求的越多，那中共就越觉得这是可以拿他一把的。所以说呢，就是对于李尚福的这个解除制裁的话，他还不仅仅是为了能够进行两国防长的会谈，其实呢，他还有其他的 bargaining chip， 因为他在谈到这个外长会谈的时候，这个中方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一个呢是美方要做出，就是不正常的这种行动要解除，这个指的是制裁，然后呢就是说要在其他方面也要表现出来主动改善关系的这个诚意，那么这个就指的是其他领域的制裁了，就不是这个防长的制裁了，就包括芯片制裁等等，就是说他说美国要在其他领域也要表现出诚意来。那么这一点呢，就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把防长会谈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更大层面的要求美国让步的这么一个筹码上去了。所以我觉得还不仅仅是一个这个技术上的问题。那当然就是我也查了一下哈，就是任命李尚福是不是有可能是故意的，这倒还不一定。在这之前已经有两任，就是中国的国防部长哈，是由总装备部，后来就是装备发展部部长去担任的。也就是说，中共实际上在国防部长这件事情上，很可能就是现在的总趋势哈，它是以后勤供应为主，就是，它已经不是以作战这部分了，作战就是归， 总参谋部这部分去管，所以呢，防长更多的是以后勤动员为主了。因此他这个位置不是说第一个，如果是第一个的话，那可能是故意的，现在是第三个，所以第三个防长是由这个职位的总装部部的部长来担任的，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正常任命。当然了，他任命他的时候也考虑到了，就是说将来可能这个东西可以用，就是叫美国解除制裁的一个方式，所以两个因素都可能包括在里头。
嗯，那近日这个美国印太司令埃奎利诺在纽约的一次论坛上说，这段时间他数次的要求和解放军的同行交谈，但每一次都是石沉大海。他说中方把军事对话当做了一个交易筹码。那杨建立博士，您认为中国除了要这个解除对李尚福的制裁，他还要有什么样的条件才会愿意进行这个谈判？
恒河先生刚才分析的非常对，在任何的这个博弈中，任何一次博弈中，如果美国这边提出什么要求，当然他就会讨价还价。那么现在美国很怕，由于这个误判而产生台海这个的战争的爆发，包括前几天中国的军机这个非常这个叫非专业性的这对美国的军机进行这个拦截，这样的实际上就为美国的这个这种立场做了一个背书，就是说他很怕就在那地方发生战争，因此中国呢他就进行这个当做一个筹码，然后就要到他想要的东西。但是美国从拜登上台以后，他已经制定了比较清楚的对中国战略，实际上他就是把和中国打交道分成三个领域，一个是对抗领域，一个是竞争领域，一个是合作领域。那么后来这个布林肯在一次演讲中把前两个合成一个，把它还是叫做竞争领域，因为他怕可能对抗这个言语过于这个刺激，所以呢实际上他执行的是对抗领域，这个竞争领域和合作领域这样的一个政策。你回顾看美国的很多的举动的话，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策略进行的。今天也是在这个军事方面，在高科技方面，尤其高科技和军事相关的这个方面，肯定是一个对抗领域。说美国也不可能在原则性的问题上进行退步，包括最近美国不仅仅是国会，更重要的是白宫对于台湾的这个军援已经说明了我们不可能在这个领域里这个让步的，肯定如果想避免这场战争，我只有让中国感觉到你不可能打这个，你打不赢，所以不断的要进行吓阻，把双方的力量对比拉开，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所以中国也知道这个，虽然中国想在两国防长的这个见面上想得到更多的战略上的美国让步，我认为这也不可能。所以说我说它仅仅是个技术问题，我有一个预估，我认为就是说只要美国说哦，我们取消了对李尚福的这个制裁，那李尚这个两国的国防部长可能就在很快就会见面。那么中国在提不能见面的条件的时候，当然他不可能仅仅的提这个制裁，甚至他可能这制裁这件事情都不是把它拿到很台面上的信息讲，所以当然他会，但实际上内部的主要的卡就卡在地方，即使是中国未来想获得更多的战略的美国的让步，也要在对话中可能去进行，用这一种简单的就是说赌气式的方式也得不到。所以呢我的预测就是你要解除制裁他就会见面，但是美国又不可能单独的这个解除制裁，所以这成为给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题目，大家可以去竞猜到底两国怎么能解这个套。
那恒河先生，这个李尚福任职于这个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长的期间呢，因为批准采购俄罗斯喷气式战斗机和导弹等重大的这个交易，被美国国务院制裁了。您怎么看这个美国对李尚福制裁有什么样的实质性意义？有没有可能在年底前对他解除这个制裁？
这个实质上的意义其实并不是很大的，但是呢，当时确实是制裁的军方的最高层，就是到目前为止哈，对于军方制裁的是最高级的官员， 那么这个呢，它是想起到一个震慑作用，但这个作用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因为中国的军方呢，相对来说的话，它和外界的联系要少一些，所以呢，制裁，制裁是针对什么呢？针对一些，就是民间的，特别是一些大型国企啊，或者是一些，就是有油水的，它不一定所有的部门都有油水，有那么有油水的，它必须要有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去。像这种中国军方爬上来的人当中，你看哈，那个总参谋，两个军委副主席的时候，被抓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实际上都是换成一些现金啊，或者珍宝啊，或者说黄金啊，藏在家里的。他不像那些人大批的转移到国外去，所以这种制裁呢，对他实际作用并不是特别大。而且世界上其他国家呢，也不可能说是中国防长去访问那个国家了，然后把他抓起来引渡中国，这个不大可能做到事情。即使美国的话也说了不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他是代表政府进行的公开访问的话，那么美国也得见到他，不存在制裁的问题。就作为一个政府官员，所以我觉得实质的意义并不是很大的，但是呢它的象征意义确实很重要的，就是说不是对李尚福本人，而是对中共军方，就是说美国是认真的，你一旦违反了这个制裁令的话，那么美国是要惩罚的。这个呢作用比较大，就像当年在2000年中期的时候，就是中共很多官员在海外被起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看不到任何动静哈，但是后来从美国那个外交部电文当中可以看出来，其实中共当时的那个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人人都惊恐万状，就是一谈到哪个又被起诉了就吓得要死，所以这是有这个有相当强的震撼力的，只是说中共不会把它表现出来，所以中共也希望把它解除以后呢，去安其他高级官员的心。那么对于这个美国是不是解除哈，这个我觉得美国现在是比较迫切的想希望，可能在现在到年底还有半年时间嘛，在半年时间之内，我觉得可能会用某种形式来缓和一下这方面的紧张。倒不一定是直接解除制裁，但是可能会以某种形式来做一下，这样的话呢，以便双方军事交流。美国不知道为什么特别这个期望有这个在，外长层次面上的这个军事交流，他有点执着于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我们稍后会来分析，为是不是美国有求于中国？那我们先来看一些这个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崔松这位朋友从推特上发来评论，他说以往最扯的一种解释是中共军方和外交互有矛盾，即中共内部有强硬派和温和派，中共实际上是要把美国军方的强硬派逼出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层，直到国务院的知华派真正掌握了决策权，中共才会认真的和美方沟通。建立博士，您怎么看这种推测？
这种推测反过来也有推测的，也有人讲，美国只要保持一个和中国对话的姿态，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姿态，才能给中国的什么决策阶层的这个温和派一个力量口实。让他们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两边都在做团统推测，是一样的推测。这种推测呢，目前来看呢，实际上和实际的情况还是差别非常大，还是非常大的。那中国方面我们看不到任何有温和派，而美国方面我们也知道，基本上在对中国的这个战略上的选择可思考上，基本上两党还是比较一致的，而且无论谁做总统，可能都会处于比较强硬的一种姿态。那么为什么要对话？那就说你干嘛要对话？那我认为这是一种负责任的一个态度。那中国，当然他在拜登上台以后，他一直想达到一个目标，就是什么呢？你分成三个领域，我就不让你分成三个领域。你要合作，你既然要合作，其他你就不能给我对抗。竞争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这个不能对抗。
你说的三个领域。
三个领域，对抗领域、这个竞争领域及合作领域。那中国政府一直是坚持，你既要合作，你就不能给我对抗。所以他现在就是双方在较这个劲儿。而美国呢，他就是坚持，我既要对话，我既要合作，同时我该对抗的对抗，该这个竞争的竞争。包括在昨天，那现在双方要对话，要国防部长要见面，但是昨天美国要对中国的六个对这个芬太尼相关的一些公司进行制裁，这就是 他现在执行的一种原则，啊。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他叫 Reader， 也是在推特上给我们发来这个评论啊。他说，美国现在在美中关系中是典型的剃头挑子一头热，热脸贴上了专制独裁的冷屁股，尽显中共做大强势、美国衰弱弱势，以及美国有求于中国的急切被动和无奈。那这个恒河先生，您怎么看？您刚才提到这个是美国主动提出了这个要谈判啊，您怎么看？这个美国有求于中国吗？
我觉得美国真正有求于中国的事情还真是不多，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俄乌战争，美国是肯定相信中共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资源去进行调和。也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真正发挥什么作用，所以他也不在乎。另外呢，在其他的领域的话，哈，除了在亚太地区，就是那是中共在挑衅，那美国主要呢是用实力来压住他，所以美国在这方面也真的没有什么特别要求中国的地方。至于说出口这个贸易，正常的贸易的话，那实际上中国现在求美国的比较多，因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出口这一摊子现在很成问题，国内消费就更成问题。所以说他还是要靠美国，所以我觉得美国在这方面还是跟我觉得杨建立博士说的很有道理哈。其实美国就是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你既然是战后秩序是由你来维持的，你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国际警察的这个位置，你当然要把各方面都要做得很完美，不能让别人给你挑刺，你因为美国不能像中国那样子的去耍无赖，像中共那样子耍无赖的话，他就是说我在挑战你，我可以耍无赖。但是呢，如果中共，当然中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一般来说的话，你如果是主导这件事情的，你就不会去耍无赖了，你就希望规则。
嗯，
那美国是希望规则的，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我觉得中共想要这么让美国做出一个什么重大让步的话，可能性很小。像刚才那位那位网友谈的那个，就是美国显示出来的这种一头热哈。但是他并不能表示中共现在是非常强大的，其实中共的这个最强大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就是说从这个习近平的第二任期开始，就是做的一些打击国内的各个行业，然后呢这个封城的时候就最后比其他国家晚了大概8个月左右开放，就造成了失去了很多机会，就是在这8个月当中别人还在发展，你自己停下来了，还在往后退，那个是赶不上的。所以中国现在目前的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其他军事上可能会更强大哈，在经济实力方面，在国际关系方面，现在实际上处于一个很被动的局面。
嗯，
但他那个显示出来强大，但是他现在确实有这个意图在哈，就是说他要美国让步，他要美国给他，其实是要美国给他恢复到原来针对他的那种绥靖政策和给他好处的那个阶段去。但是呢，他又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不是以我韬光养晦、让步换来的。我现在就是说，你还是要给我那些东西，但是我必须保持强硬。这就是现在中共的一个基本态度。这就是为什么看上去表面嘴很硬，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韬光养晦我现在正式抛弃了，我就告诉你我已经抛弃了。所以呢，我还问你要东西，但是我不会低声下气了，是这个意思。
嗯。那我们再来看一些网友发来的评论啊，有一位朋友叫维维，他说不平等被制裁是没有办法对话的，美国自己心知肚明。啊，还有一位朋友答案，他说中共防长被美国制裁，一旦答应防长对话，将会默许这种制裁，并削弱与美国对话博弈的底气。这种对外斗争的失败，最终会转移到党内来削弱习的权威。啊，还有一位朋友鱼次郎，他说这是典型的政治表演了，真正有实力的超级强权美国表演低声下气，处处忍让，有求于中国的样子，而中国只是纸老虎，把自己关在自己的笼子里，展现自己的凶猛与强大。 还有朋友童话故事，这是油管上发来的评论，他说中国这些年来牺牲了中国的环境，还有损害了多少中国底层人民的健康，赚取一点外汇，然后又用来买美国的国债，钱又流回到了美国，中美关系再不断恶化，美国的国债以后叫谁来承担。还有一位朋友六番说，美国已经很给中国面子了，中国还是保持自己的架子，甚至公然拒绝，无疑是把美国的面子放在地上踩，可能导致彻底断绝中美关系回暖的可能性。建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美中关系现在还有峰回路转的这个机会吗？
首先，很多这个听众这个观众的评论呢，他说了一个问题，就是两国的关系啊现在非常紧张，但虽然紧张，由于过去几十年的经济贸易上的合作，实际上两个国家现在是纠缠在一起，很难分开，所以这就使得这个脱钩这件事情啊到最后很难实行，即使很多人认为必须脱钩，但是由于这个贸易关系上的这种连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打官的并不是不和中国这个打交道，在打交道时的怎么叫有原则的打交道，是现代要的考虑的问题。而中国现在呢，由于它迅速的经济发展，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强国啊，无论它和美国的其他领域，包括经济领域军事领域和技术领域的差距有多大，它毕竟被很多的国家看作是世界上的第二强国，而且呢也有一个要在世界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那种野心，啊，很多国家实际上也是追随他的这个，他的一些这个，在世界上想形成一个新的秩序的这种战略的，所以无疑给美国还有现在的现有的这个秩序啊造成很大的威胁，这是一个既有事实。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你希望就是，美中两国现在的关系真正的缓解，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真正的缓解不可能，这并不意味着不要对话，因为我们知道两个军事上的强国，而且都涉及到世界上非常危险的这个军事冲突爆发点上，如果不进行对话的话，那就意味着很增大这个战争的可能性。如果你不想战争，如果美国或者这主要的这个世界秩序中主要的一些国家认为战争是不好，应该避免的，那就要想办法对话。那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在最激烈的时候，高层也保持这种对话，而避免一些误判而产生的一种灾难。所以呢，我觉得这是的确应该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必须要做的，并不是谁求谁的问题。但是在这个对话中，你要坚持原则。如果你是有人讲美国在求中国，在向中国这个输诚啊，对中国软弱，你就看在对话中和中国的交往中，美国有没有坚持原则啊？如果没有坚持原则，那就是你向中国这个在实行了绥靖政策了。
嗯，
这一切都不意味着不应该接触，所以我认为对话交流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嗯，
而且中国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大国的一个形象，而美国持久的要求这种对话，中国那边制造各种麻烦，不对话的话，那未来在世界范围内，国际社会就对中国的这种信任就会降低。
是，那说到这个风险啊，现在美国军方星期二表示，中国一架战斗机拦截了一架美国空军飞机，而且做出了没有必要咄咄逼人的这个动作。当时呢，这架美国飞机正在依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上空的国际领域开展安全例行性的行动。那另外，近日呢，这个解放军航空母舰山东号穿越台湾海峡。那分析认为，这是中共对美国拜登政府给台湾5亿美元军援当中第一批毒刺防空导弹运抵台湾做出的一个回应。那恒河先生，您如何评估这个双方误判擦枪走火的风险？
至少今年还没有擦枪走火的危险。
嗯，
因为中共其实做这种危险动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呢倒是跟俄罗斯学的，就是前苏联到俄罗斯是比较习惯用这种方式，后来中共也学会了， 从那个王伟把那个美国那个飞机迫降，侦察机迫降以外，后来还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而且现在菲律宾海域呢，这个海上舰船也有这种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是基本上是属于严格控制的，就是说它挑衅有一定的有一定的范围。但如果说这时候发生了一些意外的话呢，我觉得哈，美国可能也知道这是一个意外，不至于会升级到就是真正发生冲突的程度。
嗯，
就中共实际上中共的这个在无论在台海还是在南海哈，他发动这种挑衅行为哈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就是说他在什么程度上能够最大限度的展现他的这个军事力量，却又不至于爆发局部的冲突。因为中国的军队现在其实是有个很大的问题的，就是基本上是还没有到能够真正作战的程度。就是说习近平从改革军事体制改革以后，设法把它建成一支类似于美军的那种现代化军队。但是呢，中国军队有很多问题，一个呢就是它的装备后勤供应的豆腐渣工程，一个呢就是士气。因为作为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这种军队哈，长期作战的这个社会影响，其实谁都没有经历过、评估过，没有办法去计算。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中国军队是没有作战经验的，他们从1979年跟印度打以后，不是跟那个越南打以后，就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实战，而美军是长期实战的，所以在军事上，现在如果爆发战争的话是没有胜算的。那么中国的领导人是经受不起这种局部战争或者是局部冲突彻底失败的这种丢面子的事情的，因为马上就会在国内引起一些，特别是在高层会引起一些追究责任的呼声。那么这个呢，所以中共要打的话哈，它并不是说是这个在擦枪走火当中可能会爆发战争，最可能的是中共会在评估它的力量有机会跟美国对抗的时候，那时候爆发战争的危险性是最大的。所以并不是说，所以我一直不认为擦枪走火在中美冲突当中是甚至都是一个因素，我都觉得都不是一个因素。
嗯嗯，建立博士，您怎么看？
我认为这个擦枪走火还是非常重要。你回顾一下世界历史，几乎没有一场战争说双方就说，哎，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来打吧，没有，基本上没有这样战争爆发的。另外，就是所谓的这个擦枪走火，你看中国，它这个飞机，军机飞行超过中线，这以前没有啊，现在就等于说突破了以前的这个现状，造成一个新常态，啊，然后你如果对这种军事挑衅，不去这个制止它的话，它还继续往前走。你比如说这次军机的骚扰，你要是不制止的话，他就认为这个行为可以是正常行为。这个正常行为不断的往前推的话，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造成了一个军事上、战略上的一个不平衡。本来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后来不平衡。OK， 这是我认为呢，就是平时对擦枪走火的防备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这个避免战争。另外一条，恒河先生讲了一个概念非常重要的，中共要不要打台湾，不是其他因素决定的，当然有时会领导人鲁莽，这种可能性还都是比较小的。关键的问题是双方实力的对比，这是一个唯一重要的变量。如果中国政府和习近平认为这个双方实力的对比，所谓双方是什么呢？中国和台湾、美国、日本这些盟国的军事实力，投入的军事实力有多少，中国有多大的胜算，这是唯一一个变量决定他打不打的。等他哪天要打的，他就认为他就准备好了。所以我认为美国还有美国的盟友也明白这个道理，这是唯一重要的一个变量。所以现在能做的，不管你说什么，不管你要不要跟我见面啊，国防部长要见面，都是我要增加这一方的军事实力，让你感觉到不能打，这是唯一阻吓战争的办法。但是这个过程中谁都不能避免，就是哪一次擦枪走火，可能就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一些灾难。
嗯， 好，非常感谢二位。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和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前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表示不排除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他的讲话会引起哪些后续效应？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89年的夏天之前，茉莉花是个35岁的妈妈，是名地方院校的高校教师。
我是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的，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一切都很好了，只要自己努力了。
一通电话改变了她的小确幸生活。
好，然后我放下电话，就碰见两个我的学生，一个姓周，一个姓黄，他们也在打电话，他们给北京打电话。他们北京打电话说，他们说他们要到北京去自焚，要用我们的生命去殉民主事业，就吓死了。我当时吓坏了啊！那结结巴巴的说，那不能去，你们父母怎么办？那他们根本就不听，他们就走了。
为了学生的安危，茉莉花一同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也将他推向了一趟待发的命运列车。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这里是美国之音6月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前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的时候表示，不排除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疫情爆发3年多来，病毒起源仍然没有定论，这是第一次有前中国官员公开承认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高福还透露，中国政府曾经对武汉病毒研究所 P4 实验室进行过调查。高福罕见的表态意味着什么？将在国际上引发什么样的后续效应？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还有一位是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再次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那恒河先生，前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星期二在 BBC 电台的一个讨论新冠病毒起源的节目时说呢，不排除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他说，总是要对任何事情保持怀疑，这就是科学，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那新冠疫情爆发到现在，中国政府一直在否认病毒来自实验室的可能性，您如何解读高福的这番表态？
我觉得现在外面对这个他的这段话有点是过分解读了，因为他实际上讲的是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他并没有特别强调说不排除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他并没有说到这句话。所以说呢，这句话呢实际上是一句空的，就是说不排除任何可能性这种说法等于什么也没说，他并没有 比较倾向于哪一种可能性，或者是有一些背景材料介绍，所以我觉得呢，那个不排除实验室泄露是别人套给他的，他没有这么说。
嗯，
当然他后面也谈到了，就是说中国政府进行了调查，但是你现在回头想想看，中国政府如果进行调查的话，应该是由谁来进行？应该是由疾控中心来进行的。为什么疾控中心的主任既没有参加调查，也不知道结果？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中国肯定是派了某一支、某一个队到了这个武汉病毒所，但是去干什么的？当然顺便查一查，这是很可能的事情，但是很可能就是掩盖真相去的，是销毁证据去的，你怎么知道？所以说，那么你再想一想，除了这个疾控中心以外，还有谁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不是说一个平起平坐的单位就能去调查去的，所以很可能就是军方，就是陈威那次去，其实就把那个也算作调查了，因为去封存一下，然后找几个人问一问。这可能性很大的，但是究竟干什么去了我们不知道。但是呢，高威这个高福呢也给出了个结论，就是说他们发现他们没有做任何违规的事情，就是没有泄露，没有证据表明泄露，没有表明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也就是说，他即使是他暗指了有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的话，那么他也可能指的是不见得是在中国，其他国家也可能泄露。什么可能性都有的话，那中共讲的这个外源性的输入的可能性可能就更大。即使他暗指的中国实验室的话，他最后的讲话也把他实际否认了。但是我觉得哈，他当然是带有情绪的，就是说对于他们该起的作用没让他起，该调查让他调查没有让他调查，结果也不让他知道，他心里肯定有情绪。所以他把这个说出来的话呢，是我听说，我也没参加，这个实际上就是带有一些意见。我觉得了不起的话，哈，也只能说他现在在打擦边球，他没有真正的去挑战中共的说法。
对，对高福的这番讲话，外界的这个种种分析和猜测啊，非常多。那您怎么看这个刚才恒河先生提出来的这一大串的疑问？首先，这个他作为疾控中心的主任，他没有参与这个调查，他也不知道这个报告的内容。然后他说，我认为这个调查的结论是这个实验室没有不当的做法，您怎么看？
我觉着，在习近平的政治之下，有人敢打擦边球是非常有意义的。那高福的这个言论，应该说和中国政府钦定的这个言论调子是不一致的。这种调子不一致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意义重大。它在几个方面意义重大：第一，让人们重新审视，这个病毒源头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并没有结束。前不久在 G7 这个峰会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质问这七大工业国的领袖，就是说你们真的认为这件事情过去了吗？为什么在你们的议程中没有这个项目？啊，2022年没有。2023年也没有，2021年还有，为什么2021年以后这事情就解决了吗？所以重新让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审视。第二，他所讲的内容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科学的精神，虽然这种科学的精神的体现在中国是非常困难的。你拿高福和其他几位顶尖级的中国这个防控专家的话相比，那高福就体现了更多的这个科学的精神。他说，我们任何一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这本身这话就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在排除实验室，这个泄露的这种可能性，这就意味着你那种不科学嘛，对吧？好，这个就直指中国政府的这个不逻辑性。如果你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不是实验室泄露的，为什么你不展现给世界？你这个结论是怎么得的？你至少让大家知道你这个结论是怎么得的呀？所以我认为高福的这方言论呢，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可以沿着他的言论对中国提出更多的挑战。当然，在他所处的政治环境下，他必须讲，这个武汉这个病毒研究所被调查，当然被调查，这不可能啊。这个习近平比你我更加想了解这个病毒是到底是怎么起源的，对吧？肯定他要调查，而且，在2021年的。这个美联社的一个报道中就透露了，中国在 中国政府在2020年1月份，2020年1月份就疫情刚刚爆发，就开始了全面的对于这个病毒源头的调查，花了很大的资金，组织了非常精尖的队伍，对于武汉研究所，对这个华南海鲜市场，对云南，对四川这些有可能地方都进行了调查，所以他比我们更加希望了解病毒的源头，当然要对武汉研究所进行调查。但调查的结论，高福也只能讲到，我认为他们的结论，他不在里边吗？我认为我的结论，他们的结论是没有问题，是武汉研究所没问题，他只能讲到如此。而刚才恒河先生所讲的，高福被排除在外，高福的确是被排除在外，高福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第一次去武汉的这些专家里都没有他。他是很晚知道疫情爆发的，他知道了以后非常非常的紧张，而且到了一月初的时候，2020年1月初和美国的疾控中心 Redfield， 这个疾控中心的主任 Redfield 对话的时候，他哭了。他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一直被排除在外。
对这个高福曾经多次发表了和政府立场不太一致的言论，比如说在2020年1月，高福和其他学者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2019年12月中旬就出现了人际传播病例。2021年4月，高福在全国疫苗和健康大会上说，中国的疫苗保护率不高，要关注西方的 mRNA 疫苗。2022年12月，高福又说，这个防疫进入了新阶段，目标不是要消灭病毒，而是要减轻感染后的症状。那高福因为多次的这个言论引发了争议，2022年7月，被这个政府呢以年龄的原因免职了。那恒河先生，您是认为这个高福他是在为这个中共在掩盖吗？您是不是认为有没有觉得他有可能是在某种间接的承认中国是在掩盖这个关键的信息？
其实高福代表了一批人，就是中国有一批医学工作者还有这个科学家，他们试图呢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疫情的源头，来找到疫情的原因以及怎么样去防范。确实有这批人，他们当然很困难了。高福呢跟他们呢是基本上是在站在一条线上的。这个呢就从这个疫情最早期爆发的时候，在一些重要期刊上面，像在那个柳叶刀呀什么，还有就是在那个甚至在Science Nature 上面可能发一些文章，主要是在医学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那么其实我们早期的时候揭露中共的谎言哈，讲的这个最早期的时候的爆发的情况，实际上依据的就是这批人在海外发表的科学论文。所以后来中共发现这是一个大漏洞的后，最后就做了一个规定，就是所有的英文发表论文，在国际杂志上发表论文都必须要先审稿，要经过一些人审稿以后才能够去发，不是科学审稿哈，应该是政治审稿，审稿以后才能发，就是阻止他们在不经中共当局批准或者知情的情况下到海外去发表这些论文。所以高福呢，他实际上是两面性，作为一个疾控中心的主任的话呢，他当然要贯彻中共的政策，他不能离得太远，但是呢他又从科学医学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他又应该去揭示这个真相。所以还是在打擦边球，在走钢丝。但是呢我必须承认，最早期所有揭露中共谎言的大部分是来自于这批人最早期在西方发表的科学论文。
那杨建立博士，您怎么看？高福现在这个表态会在国际上引发什么样的效应？
这国际上效应多大，现在还很难讲。我觉着呢，从这个世界领袖的这个层次，包括美国总统，刚才我提到了 G7 的七大工业国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实际上对这个议题都不重视了，啊，当然现在美国国会有一个委员会想对这个疫情啊进行调查，现在还没有看到有实质性的进展，但这个议题慢慢被大家给忘记了。那很多人他所用的口实就是 因为中国政府不配合，当然中国政府不配合。
嗯，
那中国政府这个在阻碍这个对于溯源的这个努力，那使得现在这个根本没有办法进展。那中国如果继续这样阻碍的话，可能我们就永远得不到这个源头了。这个真实的这个真相了。
嗯，
那因此呢，我们去谈论别的吧。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如何来防止下一轮的这个疫情。
嗯，
去讲别的。所以他现在就对这个问题不重视。
嗯
啊。
那说到这个，其实美国还是比较关注这件事情。比如说在5月17号，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他的办公室就发了一份这个报告。这份报告呢，就是说了这个大量的间接证据表明新冠大流行源于武汉病毒实验室的一次事故。这个报告说，中国官方认定的新冠疫情爆发日期前大约4到6个月，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生物安全就处在危险当中。武汉病毒研究所的 P4 实验室主任袁志明在2019年9月在一篇论文中写道，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一些生物危险等级是3的实验室在成本极低的情况下运营。那建立博士，我们知道这个全世界这个实验室泄露的次数很多，包括在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英国所以这个您怎么看这个卢比奥办公室这篇这个报告的这个推论，还有他是不是就高福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印证了这个推论？
我觉得卢比奥的这篇报告非常重要，就像这个高福的言论一样。实际上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的科学家已经改变了他在疫情初期的一些态度开始重新的重视实验室泄露的这个假设，进行论证，而且包括美国的能源部我刚才讲到过国会的一些这个委员会，当然这个包括卢比奥参议员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追踪，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但是现在处在一个什么状态下呢？就是说中国政府完全不配合，那么其他呢想真正得到真相非常难。那有一件事情大家实际上基本上都不需要再去假设了，说这个泄露是在其他国家的实验室，因为你要在其他国家的实验室泄露，应该那个集中爆发点在那个地方，它不可能在武汉嘛，这是一个常识，说肯定是在武汉先爆发的。那现在就是实验室泄露，就是武汉的实验室泄露的问题。那中国政府不配合，好像很多人就是有了口实，这件事就没法进行了。像即使中国不配合，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也是可以进行的，比如说高福这样的科学家，这个他的言论是可以引起很多人的一个新的视角的去考虑的，而且甚至可能和这样的科学家有一定的合作在未来。第二，就是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零号病人，对不对？
嗯，
每个国家都有零号病人啊，意大利有，美国有，我记得有很多报道，每个国家的零号病人。现在如果你真的想这个溯源的话，你每个国家首先把自己国家的零号病人的状态搞清楚，他怎么得到的，他从哪里来的，对吧？这件事情做了没做，我们建议哪个国家系统的去做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每一个国家尤其是美国法国，这个是有证据，就是说对武汉实验室的病毒增益研究进行了资助而且合作。这什么叫病毒增益研究呢？就是我把这个病毒拿到实验室，我给它一些功能，增加一些功能，看看它到底会变得多厉害，然后我进行对它进行防备。但这个东西一不小心出去，那就是世界性的灾难，啊！美国的很多科学家，包括福奇是参与进去的，美国 NIH 还有法国的一些科学家参与进去的，至少可以从这些科学家身上进行开始调查。你们和中国的这个研究涉及到这个病毒增益研究到底造成了多大的风险，你给了他资助，你没有监管，他是不是在合规的情况下进行这个实验的，这些都是可以调查的。如果说不能拿到全部的真相的话，至少从调查这个每个国家的零号病人，在调查每个国家和中国这个武汉病毒实验室进行合作的科学家可以调查，至少我认为可以拿到50%的确定性，甚至更高，甚至我认为肯定比卢比奥这个报告的确定性要高，就是说是不是实验室泄露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国际社会自己放弃了，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失职。
嗯， 那说到这个病毒增益的研究啊，现在啊、在四月下旬召开的法国医学界权威机构法兰西医学院的学术会议上的巴士德学院病毒专家马克埃罗特他就说，他的团队研究发现，新冠病毒中迅速传播给人类的弗林酶切位点不可能是自然产生的，也就是说如果是自然出现的话，需要长期在这个演变当中试验人体，不会突然的在人类当中爆发。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是不是和高福的这些话有吻合之处？
其实这个福林这个切点是从一开始就提出来的，不是到今天才提出来的，就是说在所有的这个冠状病毒的整个大家族当中，这一只是唯一一个带有福林切点的，所以说它自己突变是突变不出来的，它只可能是有人加进去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常识了，很多人都注意到这一点。其实这里头倒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哈，大家知道前几天呢，法国的一个科学家，就上个几个月前吧，他提出了就是说他发现了一个中国上传的一个数据库，然后他呢就下载了，下载以后呢就发现在这里头呢有核的这个就是叫 Raccoon Dog。Raccoon Dog 的基因，这是中共一直否认在海鲜市场存在这个基因的。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为什么要上传这个数据？这些数据哈是怎么给他发现的？偶然发现的。但是为什么要上传这些数据呢？就是高福他们这批人有一篇论文要发表。那么要发表论文的话呢，国际上就有规定，你必须要引述公开的来源，你不能说这是我实验室里头弄出来的，所以他们就必须把这篇数据呢上传到公开数据库里面去，然后呢就这就是公开发表的东西了，然后他们才能去，人家才能去审你们这篇文章，结果这个呢就留在这个数据库里面呢就被他们发现了，发现以后就下载了，下载以后就发现这里头有中共一直否认的，这是最早在海鲜市场采集的样品，就发现有中共当局一直否认的存在的动物，也就是说中共其实是知道这里头有很多可能成为中间宿主的，但是呢为了不让牵扯到中国可能是爆发点的话，他把这些东西都隐瞒掉了，也就是说中国现在享有的数据比人们所知道的要多得多，这是一个问题，并不是说这个 Raccoon Dog 就一定是中间宿主哈，只是说那个地方有这个 Raccoon Dog 的基因，查到了。那么这里头就有很多问题，中共不配合，其实刚才杨建立博士讲了很多可以大家去追查的方式哈，其实一个最最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生态健康联盟，让生态健康联盟把跟中共合作的所有的资料交出来，我相信一大半需要的资料都在里头，他们绝对有这些数据，这关键就看美国有多大的决心去查，因为一查会查到自己，就是说这个民间的压力能有大到什么程度，国会的压力能大到什么程度，能让美国政府来进行调查。这美国政府调查是有阻力的，因为在 NIH 在这个过敏传染病研究所都有巨大的阻力。
好，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啊，一位朋友叫 I1J24 他说人家说不排除实验室，那实验室难道没有可能是美国的实验室吗？还有一位网友叫 KNK 他说，高福的意思是说该查查美国军方的实验室了。还有一位朋友叫 GG 他说，之所以这么说，说明中方掌握了美国实验室病毒的证据了。监理博士，您做一个简短的回应。
这个实际上是不符合常识的。如果是在美国的一个实验室首先泄露，那爆发点集中的爆发点一定是这个地方，不可能是别的，因为它病毒的传播速度和传播的那个范围，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是排除了的。这个都是我认为都是强词夺理啊。我认为现在这个溯源是几类问题，一个是科学问题，另外一个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还有国内政治问题。国际政治问题就是怎么给中国施加的问题，国内政治的问题呢，就像美国，实际上刚才恒河先生讲了，两党的政府都对这个问题进行掩盖，所以可能有些研究是涉及到美国本身的。
好。 好，那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建立和恒河先生的分析。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两个话题是天安门的爱情、木樨地的大屠杀，还有六四参与者的34年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